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先做个小预告。那么最近呢，我的新书《古人的生活慢》正式上线当当网。书贵不贵呢？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，这个穿越门票值。
管他正史野史，这里只有大历史，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。
好，咱们正式开始。古代是男权社会，后宫嫔妃虽地位不低，但绝大部分都只能在后宫耍耍威风，或者靠吹枕头风给家人捞点好处。真正能左右前朝风向、决定国家大事的女子，一个朝代能有一两个算是很多了。但是呢，宋朝不一样。有人统计过，两宋垂帘听政的女子加起来至少，我说至少啊，有九人。那本期节目咱们就选几个冷门的来聊一聊。先说一说被称为女中尧舜的高涛涛。哎，这个名字起得高，与我们熟知的名气比较大的刘娥相比，高涛涛简直拿了躺赢剧本。她的母亲乃是北宋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，姨母是宋仁宗的皇后曹氏，她与宋仁宗的养子后来的宋英宗赵曙是青梅竹马的恋情，俩人的婚礼被后世称为天子娶媳皇后嫁女，规格比咱们现在的豪门婚礼那强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所谓儿女对皇帝来说影响国祚，而高涛涛一口气又生了四女四男啊，这么多孩子的傍身，不仅把皇后之位坐稳了，还把满朝文武的嘴给堵上了。皇帝子嗣颇丰，就不需要新人进宫开枝散叶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皇帝都是三宫六妾啊，可怜的宋英宗只能被迫接受一夫一妻没有妾的生活。就凭这一点，高涛涛的生活就比吕后，我的天，那都舒心。再后来，宋英宗赵曙去世，宋神宗继位，高涛涛一下子成了皇太后，就再没有人敢惹她了。宋神宗去世也比较早，宋哲宗继位，高涛涛升格成了太皇太后，因为新皇呢只有十岁，高涛涛垂帘听政，而且长达九年。在这九年当中，他全盘废除新法，重用司马光等一批老臣，亲手打碎的儿子宋神宗一生的心血，也导致宋朝党争更为的严重。小皇帝宋哲宗对他是极其的不满意，说在高涛涛摄政的九年里，所有朝臣都是面向高涛涛奏事，自己每天上朝看到的都是大臣的腿和屁股啊，这让小皇帝极其的压抑。有一回，高涛涛问小皇帝说，你怎么不爱说话呀？小皇帝气呼呼地说，你把事情都做完了，还让朕说什么？另有一回，高涛涛看到小皇帝的书桌旧了，要给他换个新的，小皇帝说，那是父亲留给我的，谁也不许动啊！这些事情都表明啊，高涛涛和小皇帝的关系非常的紧张。高涛涛没有活过小皇帝，他死后呢，重用的人全部被清算，司马光差点就被皇帝从坟墓里挖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都熟知的苏轼还活着呢啊！之前虽然被贬，但没有这么惨，就因为高涛涛喜欢苏轼。小皇帝真正掌权后，差点把苏轼贬出国境线。好，这么说，怎么感觉高涛涛这个口碑很差嘞？其实不是，王安石变法，不要说在当年，就是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一切早已尘埃落定，这个变法也是争议不断。所以呢，高涛涛任用旧党，不能直接说就错了。此外呢，高涛涛在历史上私德非常非常好，他摄政九年，想为家族做点事情太容易了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过权势为家人谋取福利。说是高涛涛的侄子曾给他写了一封奏章，建议尊崇高氏一族。高涛涛看完后对侄子说，这看你的文化水平也不高，这奏章是别人代笔的吧，主意也是别人出的吧。侄子一看事情败露，直接把情况都交代了，这个出主意的马上被赶出朝堂，从此就再没有人敢去阿谀奉承了。就因为这些事情，高涛涛风评很好，被称为女中尧舜。其实啊，你要真论的话，高涛涛的政治手腕 与吕后、武则天等人比起来差远了啊，就是与同朝的刘娥相比都不行。他最大的功劳或许就是为大宋选了一位好皇后。说宋哲宗15岁时，高涛涛给他选了梅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儿为皇后。因为资料短缺啊，后人呢还不知道这位皇后的名字，目前只能称之为孟氏。她呢是宋哲宗的第一任皇后。虽说同为皇后啊，可是命运各不同啊。孟氏的命运比较惨，不仅比不了高涛涛，甚至都比不了刘娥。出身还不错，但不是皇帝喜欢的类型。更何况对于宋哲宗来说，祖母高涛涛给他的他全都不喜欢。高涛涛去世之后，孟氏的悲惨命运就来了。宋哲宗非常喜欢刘婕妤啊，这个品级了。这个女人心狠手辣，野心勃勃，一心想把孟氏赶下去，自个儿当皇后。高涛涛去世之后，刘婕妤竟然诬陷孟氏诅咒皇帝。宋哲宗将信将疑，派人去查。负责审理此案的人在刘婕妤的授意之下严刑逼供，皇后宫中数十人被捉走，是肢体毁折，甚有断舌者。孟氏平常对下人很好，这么重的酷刑竟然没有人屈打成招。刘婕妤一看这条路行不通，哎，怎么办呢？便指使官员编造伪证。宋哲宗本来就不喜欢孟氏，看到现在证据来了，顺水推舟，孟氏的皇后之位直接被废。可怜的他就被赶至嫔妃出家所居的瑶华宫，被迫修道。说四年之后宋哲宗挂了，当时的宋神宗的皇后向太后还活着呢，他看到孟氏着实可怜，就做主恢复了他的皇后之位。刘婕妤因为是继后，地位在孟氏之下。听到这儿，感觉孟氏终于苦尽甘来。可一年之后向太后去世，孟氏的靠山又没了。论手腕论心机，他都不是刘婕妤的对手，于是再次被废。接着就是漫长的25年，孟氏从二十几岁到50出头，除了被向太后恢复皇后之位的那一年多，剩余时间都是在冷宫中度过的，直到靖康之耻发生。那当时北宋所有能排上号的宗室都被迫北上，被金国人掳走了，非常的悲催啊。孟氏呢是被废的皇后，就没有人注意她。可是她想过几天安稳日子也不容易啊，虽是废后，可其他人都被捉走了，废后就有了政治价值。金人在中原抢夺一空后回老家了，立了个傀儡政权。之前的北宋丞相张邦昌在金人的扶持下成了新皇帝。张邦昌知道自己不得人心，大概是想挽救一下口碑，就把孟氏接入宫中，尊其为宋太后，还请孟氏垂帘听政。一个没有权势的太后，即便是垂帘听政还是摆设，但孟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态度。宋高宗赵构称帝之后，孟氏宣布撤帘，不再听政，都证明他承认赵构的新朝廷。那么再后来就是南渡，本来以为这个南宋终于安稳了啊，一切都 OK 了，谁知道又发生了兵变，朝政不稳，武将趁机叛乱，赵构被迫退位，年仅3岁的太子继位，史称宋简宗。孟氏再次的出面垂帘。这一次孟氏呢一边安抚叛乱的将领，一边密召韩世忠速来擒王，兵变这才被迅速平定。孟氏呢马上撤帘还政，丝毫不眷恋权势啊，故而后世总结孟氏一生，说他有姓无名，三立两废，两度垂帘，是一个忍辱负重、顾全大局的奇女子。同样的，在南宋呢还有一位杨皇后，也是一个传奇啊，虽说呢名气也不大，但论实力、论人生的精彩程度不输刘娥，甚至呢是在某些事情上他比武则天都要彪悍。他呢便唤作杨贵枝。说起来出生也很低，本来只是太后宫中的舞女，后来赐给了家王赵括，赵括又即位成了宋宁宗。按照一般理解吧，那杨贵枝那是皇帝的女人嘛，肯定开始飞黄腾达的一生哦。其实并没有，因为出身低，年龄大，他比皇帝大6岁，这时杨贵枝啊并没有特别受宠。为了改变现状，他 他是苦学文化课啊，读史书，学习琴棋书画，历经数载，练成了一手好字。这些呢，都让宋宁宗刮目相看。为了增加自身的硬实力，杨贵之还寻求外援，他任朝中大臣杨次山为义兄，为此他在朝廷上也有了帮手。就这样，前朝后宫，杨贵之就有了一争之力。短短几年之间，升职加薪，从这个夫人升职到婕妤、婉仪、贵妃。恰好就在这时，皇后生病去世，上级职位出现空缺。杨贵之呢，身为贵妃，自然是晋升为皇后第一人选。但是这竞争之路有对手，除了他，皇帝还特别喜欢曹美人，并且前朝权臣韩托胄极力反对杨贵之当皇后。他认为杨贵之这个人野心太大，如果说当上皇后，一定会是自己的敌人。韩托胄就劝皇帝立曹美人为皇后，还说杨贵之一个女人博古通今，机敏通透，不是啥好事。可是呢，宋宁宗没有采纳韩托胄的建议，杨贵之有惊无险地登上了后位。一坐到这个位置，他就开始复仇了。杨贵之当上皇后之后，就和这个韩托胄对上了。韩托胄呢，也知道这个女人一定会报复自己，于是决定北伐中原，给自个儿积攒政治资本。没想到北伐失败，拥护者迅速流失。杨贵之抓紧机会，联合新晋权臣史弥远矫诏调动殿前军，直接把韩托胄给杀了。这个事发前，皇帝宋宁宗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儿，韩托胄已经被抓了，宋宁宗才知道，连忙写圣旨要放人。而杨贵之赶来哭着说，韩托胄要废了我，还导致大军惨败，几十万将士惨死，如果要放了他，不如先杀了我。宋宁宗一时没了主意，最后韩托胄惨死。那瞒着皇帝矫诏诛杀权臣，这么彪悍的皇后，大概几千年历史中独一份。武则天当皇后时都没有这样的大的胆子。此外，杨贵之呢还干过两件特别猛的事情。一件就是皇帝宋宁宗他没有接班人，不是不孕不育，是生了很多的孩子但都没留住啊，于是就从宗室当中选人。可是宋宁宗的生殖能力真的挺强，不断有妃子怀孕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从宗室中选出养子的身份就很尴尬了。对此，杨贵之干了一件特别大胆的事情，他在皇帝有两个妃子怀孕的情况下，建议皇帝立养子为太子。更难得的是，皇帝竟然答应了。虽说呢，两个妃子生的孩子也都夭折了，可当时没有人知道会夭折呀。也就是说，皇帝在自己很可能有亲儿子的情况下，还同意了杨贵之的建议，立养子为太子，可见杨贵之对皇帝的影响力有多大。可惜啊，后来这个太子也死了，皇帝又从宗室中选了一个晚辈当皇子，此人叫做赵弘。等到皇帝挂了以后，就是赵贵之来了一个神操作啊，因为赵弘呢对自个儿不孝顺，赵贵之就在皇帝死后把赵弘废了，选了皇侄贵成当皇子，贵成改名为赵云，这就是宋理宗。后来他的脑壳子好像当了九具啊。那么从一个舞女到皇后，还矫诏诛杀权臣，先皇没走多远把新皇帝给废了，这人生难道不比刘娥彪悍吗？啊，比武则天还生猛吗？